新加坡是个善变的城市，我们也许无法保存所有的建筑和街景，但走进新加坡人的家里，你一定能找到一些有趣的个人收藏。欢迎收听《物说新语》，我是沈国英。这一系列播客节目，我们找来20个各种族、各行各业的新加坡人，在每一集节目中与我们分享一个私人物件背后的故事，拼凑属于我们的回忆。那今天孝忠要来跟我们分享一个对他特别有意思的一个物件，你可以说一说这个是什么物件啊？
其实我们今天呢就在我家里做这个采访，然后我们刚好就在这张桌子上面做这个采访，我觉得特别有意义，因为我今天我要谈的就是这个经常在过去的咖啡店里面可以看到的云石桌。自我有比较鲜明的记忆的时候呢，其实这张桌子就存在了，而且它曾经在不同的地方出现过，但是它们一直都是扮演着同样的功能。它其实就是我们从小到大呢吃饭的一张桌子。那我最小的时候呢，其实住在马林百列的，后来我搬到大巴窑，再搬到丹比尼呢，这张桌子呢其实就一直跟着我们一起搬家。我们可能家里换了沙发啊，换了电视啊，当然这张桌子是从来没有改变的，因为我们可能从小就很习惯在这个桌子上面，比如说吃饭啊，甚至是做功课之类的。
所以说这张云石桌本来是在你爸爸的咖啡店里面，然后后来搬到你们家里去，然后一直用来吃饭用的。那你们家，你们都长大了吗？你不会觉得那个桌子很小吗？
是的，后来当我们越来越大的时候，这个桌子是看起来很小的，但是它还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东西。虽然放在家里呢，现在有点不是很显眼，但是因为有了很多很鲜明的回忆，所以其实我看到它的时候，还是很能够触动一些记忆啊，一些想法，所以它其实没有在我生活里面消失过。
呀，那你后来自己搬出来住吗？那这张桌子怎么跑到你家里来的呢？
这张桌子其实还是在我的父母家的，后来他们也搬家了。后来搬家的时候呢，觉得这张桌子好像没有什么地方可以放，他们还甚至想过说要送人啊，什么卖掉啊。然后我觉得，诶，其实这个桌子是我们可能整个家庭里面呢唯一从小跟着我们的东西了，所以我就决定呢，我家已经很多东西了，很多桌子了，我还是决定把它搬到我现在家里来，所以我主要是放在我的客厅。
那这桌子蛮重的吧，搬到你家也很不容易。
是，所以我就找了一个朋友，他有一个货车啊，所以就帮我一起把桌子从我的父母家里面搬到这里来。
嗯哼，那所以现在就变成你的工作桌了啦，是吗？
不算是我的工作桌，是有时候我邀请朋友到我家来，比如说两三个的话，我们还会坐在那边聊天啊，什么不是吃饭啊，聊天，吃一小点心，喝茶，它还是够围桌的，所以我们就会作为一个这样的一个用途。
那你知道这个桌子的来历吗？
这样做的，后来我有问我爸爸，其实蛮有趣的，因为这些物件呢，很多时候呢，我们知道他们的存在，但是我们都不知道它的来历，因为可能我们对我们父母那一辈的故事不怎么了解，包括我自己，我只知道这张桌子是肯定是家里面的一张，可是它本身的故事我是不清楚的。那后来呢，就是因为这样的缘故呢，我就开始去问我的父亲，他就说他其实呢是很小的时候，他们从中国来的时候呢，因为我祖父也是做咖啡店生意的，那后来他们也没有什么念书，所以就帮我的祖父打工，后来再自己出来创业。当时候呢，创业的时候呢，要有这样的一张桌子，他就去买，然后就去找那个家私店去买这样的一个桌子，因为当时这样的桌子是很普遍的，特别是在咖啡店一定会用到的。
嗯，我记得你说过你爸爸在你祖父那里打工的时候，他的工作是什么？就是要去，以前都用痰盂啊，都要倒痰盂之类的，他是负责这样的一个。
是，他说最早的时候做 Gopigian 的时候，他们的工作就是最简单，从最简单的做起的，所以那时候他也跟我说，诶，小时候他们就是洗那个痰盂，然后因为每张桌子下面一定会有这个痰盂的。后来其实对我来说是很难想象的，但是后来我发现一些老照片啊，咖啡店的老照片，的确是下面就有一个这样的一个。
那痰盂是来干嘛的呢？
吐痰啊，因为当时的人可能抽烟啊，或者什么的话，他们很习惯吐痰的，所以他们就会吐在这个痰盂里面。
嗯，那还好现在的咖啡店都没有这个痰盂了，可能现在的人都没有吐痰的习惯了，不需要了。那后来他从哪里买了这个桌子的？
他其实现在也不太能够说清楚在哪里，但是就是在一些家私店啊什么之类，而且据说呢他还花了蛮多钱，因为这张桌子其实它质地很不错的，所以可能对于当时来说是一个不小的一个投资。
那时候他买了几张啊，你知道吗？
应该是好几张而已，我不太清楚。
那咖啡店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传统用云石桌这样之类的？因为云石桌也蛮重的，也不便宜，为什么咖啡店都爱用云石桌？你知道吗？
其实我想是当时的咖啡店啊，不像现在这样，因为我也经历过不同的时代嘛。现在我们去的咖啡店都是用那种塑料的，比较容易清理，比较容易打理，而且还是固定住的，因为这样更方便嘛。我想以前呢，它整个的设计啊，还是比较随机的，就像像我们去到一些老的餐厅呢，还是会看到大大小小不同的桌子的，可能就是现在是一个标准化的一个管理跟设计，一切都是讲求一个标准的。但是在过去的时候，我觉得还是比较随机、比较随意一点的。所以当时呢，就会买这样的一些圆形的桌子，我觉得是很能够理解，因为圆形其实是华人很喜欢用的一种桌子嘛，大家坐在那边聊天啊、吃饭啊，包括夹菜啊什么啊，圆形桌子是比较方便的。
像这类的云石桌现在的咖啡店已经几乎找不到了，然后现在很多人会开始说要去收藏它，去家具店买，那价格也不菲。那你可以说一说像这样的桌子的设计有什么特别呢？
其实蛮有趣的，因为现在的咖啡店特别是那种想主打怀旧主题的还是会用回这种云石桌的嘛。虽然你可以看出他们是属于同样的设计甚至是同样的材料，但是这个物件啊本身，比如说这个云石桌对我来说是跟着我从小到大，所以我看到它的跟我在咖啡店里面看到是完全不同的感觉。
你是说现在的一些新的咖啡店他们要走怀旧路线就特别去定做还是去买一些新的云石桌？
是的，在网上面也是可以买得到的。
那跟你家里的那一台有什么不同呢？
其实你仔细看到几乎是一样的嘛，它就有点像一个复制品，复制以前的那一个怀旧的那种设计。比如说你看这个云石桌本身呢，它其实蛮简单的，它的那个桌角呢通常都是用油木做的，然后上面是一个圆形的一个大理石。这样的桌子云石桌其实现在你去马来西亚旅行的话呢，他们那边还有那种老的餐室还是很容易可以看得到。而且你可以看得出它的设计呢其实是有一种中西合并的一种风格，比如说圆形的那个大理石的桌子会让你感觉到像是西方的，然后它的那四根角呢又像是竹子一样，有点中国的那种味道的，然后中国元素的一种感觉，然后整个感觉呢又让你觉得是完全符合，就是我觉得南洋对很多人的想象就是一种很中西混杂的。现在呢这样的一些桌子呢其实还是可以在网上面看得到，但是现在很多咖啡店呢为了比较容易打理，然后容易的特别是安排客人入座，其实都统一的用那种塑料的，而且都是四方形的，我觉得也能够反映出其实时代是有改变的，可能这样的一种做法空间的布局设计呢更符合经济的一个效益吧。
因为我在想说云石桌因为这是白色的嘛，如果说在咖啡店使用，咖啡倒翻了还是食物沾到了，就是特别容易弄脏，特别会留下污迹，是不太实用啊。其实
是的，所以你看看我家里这个云石桌呢，因为我们知道大理石它很容易吸收那些油脂啊什么，如果你不快快处理掉的话，所以其实它本身是一个不容易打理好的一个材质，可能当时呢是一个容易取到的一个原材料，然后也是一个很坚固的一个桌面嘛，所以我觉得当时人选择用这个还是有一定的理由的。
那你家这个云石桌上就可能有一些痕迹啦，会不会说这些不同的痕迹会让你回想到以前的一些回忆啊，就是在这个桌子上留下的各种各样的成长的回忆？
比如说你看，当然这是比较新的回忆，比如说这边有一个红色的这个酒渍啊，那其实就是跟朋友他们喝酒是不想沾到这个，因为当时我们在小时候在用的时候是没有喝红酒，就红酒特别容易沾到这个大理石嘛。那从这些痕迹啊其实可以回想说以前包括你看它的脚好像是泡过水一样的，那其实也是因为以前我们咖啡店要收店的时候不是要清洁打扫，所以它其实那个脚可以看得出是好像泡过水这样，那这些痕迹都提醒了过去的一些岁月。
那这些回忆会因为可能经过时间的过滤，可能留下来的多数是比较美好的玫瑰色的一些回忆，那你有没有会不会记得一些比较不那么美好的回忆啊，也发生在这个桌子周围？
当然肯定有，因为他跟着我们一起成长嘛，小时候在比如说父母要骂我们要打我们的时候，然后我们就比如说吃饭的时候他要训我们一顿的时候，你就会很 难过，然后一边吃一边哭的那种回忆，我到现在还是很鲜明的。就是这些，包括我在上面做功课，然后投稿，那时候还是用笔的，都是全部在这样的一个桌子上面进行。所以这些回忆呢，都是很深刻的。就有些是高兴的，有些是不高兴的。但是其实呢，你到现在回想起来，那些不高兴的其实也不是什么很大的一件事情啊。比如说我一直跟朋友说，诶，我们身边如果有一个这样的一种物件啊，包括我们现在只是在采访的时候的过程中，也很多人跟我们不断的提过这样的一个想法，就是说其实有一个你从小到大跟着你的东西一直在跟着你的话，其实是蛮有趣，他好像一个朋友这样默默的陪伴你，他知道你所有的一个事情这样。
嗯，呀，这特别有意思，就是你以前也是在这张桌子上开始写稿的齁。那既然你是在咖啡店长大的齁，那你是不是也当过古比亚？那你在咖啡店里面都做些什么呀？
哦，有啊，小时候就要帮爸爸忙，然后就会去捧咖啡，然后因为那时候的桌子啊，每个都有不一样的名字的，比如说咖啡店里面不是有神台吗？我们就会叫那边那个叫拜神豆，就是我们要拿到那边去，不要捧咖啡，他会跟你说底漏。底落的意思就是说，你从这个拿咖啡的地方一直往前走，最后一张桌子就叫底落。
对，可是你点咖啡也可以要求隔壁底落。
啊，对对对对对 对, 对。但是比如说我爸爸会说，哎，这个咖啡是要拿去底落的，那你就知道了，就是一直往前走的那张桌子。
嗯、所以你们没有用号码，不像现在可能都是用号码的。
以前不是这样的。
那有些在中间的怎么叫呢？
我不太记得了，但是有不同的叫法。
哦 ，OK，
那比如拜神桌啊，什么桌啊，祭饭桌啊，我们就会带去那个地方了、啊。所以那时候包括也要去收碗盘，那我觉得我印象中最可怕的工作就是点那个饮料，特别是那个桌子很多人来的时候啊，他们会讲国币西国币西国松国币九打呀什么，所以你全部要记住，你就不能够忘记，因为当时其实到现在还是这样，对不对？那些人他不会说现在有些人去餐馆他会记下来什么，这完全是靠你的记忆的，所以你的记忆可能从小就要一直锻炼到就完全要记得这些事情、
哦、嗯，但你有记错过吗？还是会有搞翻咖啡的时候？
会，肯定会有记错，但是不多。但是你发现真的是不多的，你肯定会记错过，可是但是那个几率是蛮少的。
嗯、那你有没有去学泡什么丝袜咖啡啊？其实小时候有没有负责泡咖啡？
有，所以到了一定的年龄，比如说可能中学的时候哈、哦，你就会开始泡咖啡了，因为娃娃会教我们怎么泡，然后用那个，因为其实小时候不能够泡，是因为那个泡咖啡的白杠的那一个容器呢很重很重的，包括你甚至是要拿热水的时候，其实蛮难的，因为那个热水你要在那个很热的水里面拿起来，你要小心不被烫到，所以要到了一定年龄，我们就开始做这样的一个事情。开始说是笨手笨脚的，因为那一个要掌握好呢，那咖啡呢？倒进那个杯子里面啊，要瞄得很准，要好像有一个弧度的那个咖啡上倒出来，其实要一定的那个功力的，所以要到了大一点，我们才
要有那个力气才可以。
对，
那你有没有烤面包呢？
有啊，我们以前的最开始，我其实烤面包哈、啊、是用火炭的，所以在那个咖啡热水旁边会有一个像烤炉这样，包括就有点像我们现在的 barbecue pit 这样，所以上面有一些小的火炭，然后我们会把咖啡呢也放在上面那个壶，所以它可以保温，所以那个面包也是在那边烤。所以当时的我觉得人还是很有创意，他们会尽量在很小的空间里面用很多很多的不同的方式，甚至是很多都是再循环再利用的。比如说你烤面包烤得太焦的时候，你就要用那一个红字牛奶它的那个很尖锐的铁罐的部分，然后把它刮掉。
嗯，
所以当时是有这样的一种做法的。
哦，就是物尽其用了，
对，
身边有什么东西都可以，
甚至是现在偶尔还可以看到的，比如说你去打包咖啡的时候，他们可以用那些牛奶罐用完了，然后洗干净了，把它当成一个打包容器。所以以前的人，我觉得还是蛮环保的，虽然他们不是刻意去环保，但是其实在他们的生活里面是有这样的一个理念的。
对对，以前都是图方便啊，以前都是其实非常环保的。如果我们可以回到像过去这样子来处理我们的食物，其实可以省掉很多塑料垃圾。那你作为咖啡店老板的儿子，在咖啡店里面，那会不会大家都对你特别好啊？其他的摊位的摊主啊，都是像咖啡店里面的一个小王子一样？
其实一点都没有，因为咖啡店的形式是这样的嘛，如果是卖水的，你就把摊位租出给不同的一些小贩，那他们其实算是所谓的顾客，所以其实是大家是一个合作的一个关系，但是 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因为大家年龄都差不多，比如说我爸爸还有那些其他的小贩年龄差不多，所以他们也会有孩子，所以我们其实大家是很多朋友的。因为比如说有卖炒粿条的，到现在还有保持联络的他们的兄妹，然后有卖那个水果的，全部都是，所以小朋友是很多朋友一起玩的，就是说
就好像一个小区一样哦，就像一个社区，你有很多的玩伴，一起长大，真好。
雾说新语播客系列由叶孝忠、沈国英制作，陈明文编写音乐，感谢新加坡国家文物局资助部分经费。